听文物的趣味故事，听文化的精彩交流，听公说公有理，带你穿越古今，发掘国宝隐藏的迷人惊喜。
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收听公说公有理。故宫北部院区在今年的2月27号开始，推出了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展出故宫丰富珍藏的各式的道教典籍，可以看到许多宫廷所藏的珍稀孤本。那展览就从四个单元让大家来认识浩瀚广博的道教经典。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刘国威科长来为大家开箱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先欢迎科长。科长你好。
你好。
应该很多人跟阿哲一样，就是从金庸武侠小说里面认识很片面的道教，里面呢、有全真教，里头还有一些经典的人物，像是王重阳啊、全真七子等等。是是，那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就要透过故宫收藏的道教典籍来体会古人对于道教的宗教情怀。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科长，所谓的道法自然当中的道，它其中的意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第一个先强调，其实对于道教或是道家这方面，我也不算是专家。我们这次策展当中，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善本古籍的展览，所以比较强调是道教典籍啊。比方说像这个所谈的道，或是道家的思想、道家的义理，它是透过这些典籍里面的内容去传达它背后的这种我们讲玄学，或者是所谓包括道教的修行等等这些。那当初既然叫道教，道这个字是算是一个关键词。
对，好，
那道教之所以被称为道教，它最根本的出处其实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所谓老子的道德经。那道德经里面他们关于在阐述这个道的理论，或是包括我这次展览、用的这主题道法自然，也是来自于道德经里面的很著名的句子，我想一般大部分人都听过，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是
道基本上的含义是道路，但它引申之后就变成一种理路法则。比方说道德经里面所阐述的道的概念，它就变成是天地本来的运转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则。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后来在道教比较形成一个宗教，宗教化之后，道的这个概念也成型成为所谓道教的神仙谱系里面的比较高的这个神明的代表。一般讲啊，太上老君啊，或者是在渡人经里面讲到，就是说元始天尊，就变成是一个形象化，
他已经把它具象化了这样。
对对对，
从原本的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到我们现在其实大家认识到的道教具体化。那有一些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道家跟道教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大概一般人大家也都会知道，就是说讲到道家会觉得是比较是一个、思想的流派。
对，
好，我们讲说这个儒家道家嘛，好，讲儒家说是孔孟，那讲到道家的话就是老庄。对，这个是没错。然后、从就是说我们讲春秋战国先秦时代的时候，有这个道家是一个脉络，然后说神仙家是一个脉络。讲到道教的时候，他的那些修行的理论，或是他这种哲学义理上的那些背后的精神，他是会连接到老庄的这些思想。但是在道教正式成为一个组织化的宗教的时候，它里面的很多的修行的方术，这种技术上修行的这些内容，它就又有些不见得是来自于老庄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次我们比较强调是主要指的是道教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化的宗教形态之后的这些相关的典籍。这样，所以可以讲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看到的道教，它在理论上面它有承袭来自于老庄的那些部分，但是在道教这样子长久发展的过程里面，已经多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在这一回的展览，刚刚说到有四个单元，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个单元就是呈现了道教最根本的经典，展出了院藏道经的注解真本。那道教其实本身就是非常重视经典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宋代葛长庚撰的《道德宝章》，那是不是请科长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道德宝章》？
其实在第一单元里面就是挑选的是包括在现代的道教里面，人把它视为道教徒或是道士仍然在主要念诵或是说修持上的根据的这些的道教经典。
嗯哼，
其实一开始挑的五本就是大家熟知的《道德经》的注释，
是
《道德宝章》，这是放在第三本。《道德宝章》基本上它是白玉蟾所写的关于《道德经》的注解。
嗯，
白玉蟾是刚刚你有提到像全真派，好，就是说他被归到全真派南宗五祖最重要的一位祖师，他的著作非常的多，
好，嗯，
包括朱熹跟他也有一些的往来。
哦，好，嗯，
道德宝章基本上就是他所写的关于道德经的注解，他是属于在道教里面属于内丹派的这个传承，所以他是内丹的修持的这个脉络去讲道德经。这一部道德宝章如果到展场去看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形制最大，传说因为现在并没有原件的流传下来，
嗯，
就是说元代很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
嗯，
他抄写了这个道德宝章。我们现在院藏这次展示的这个版本，就是它其实是明代根据原来赵孟頫的写本所做的一个刊本。那这个刊本的形制相对算比较华丽，那当时我们现在院藏的这个应该是在收到清宫的时候它有重新做过装裱，然后在最前面它是比较像是一个金折装的这样子的一个册页，
对，
然后在最前面呢它其实有可能是清宫里面的书法家写了道德宝章四个大字，
嗯，
所以我们这次在展览的时候也把它输出在后面的墙面上面。这个道德宝章不光它的内容的重要，所以也因此乾隆皇帝后来他们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道德宝章也收在这个四库全书里面。
嗯，哎，
那我们这次展示的这个版本就是说等于说是乾隆皇帝他在清宫里面他所收到的一个明代的相当不错蛮独特的一个版本。
是，那另外五件当中有两件是讲黄庭经，对不对？
是是，
那有一件是王羲之所书的黄庭经的院藏的宋拓本，那另外一个是明代祝允明他临摹的原作。 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聊一下黄庭经对于道教的重要性？
黄庭经是当代的道教里面也一直也都把它视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特别是道教里面广义讲的修仙，但是就是特别一样就是道教里面的所谓内丹派。内丹派我们如果说用现代的白话一点来讲，修内丹的大部分都是要讲究打坐啦修气这些来获得，希望能够获得健康长寿或是说理论上的长生不老成仙等等这些。那黄庭经的出现在道教里面非常的早，但是很特别的是就是说竟然在我们善本古籍的典藏里面，道教相关典籍里面没有任何一本书本的黄庭经，反而是在我们书画文献处的书画的藏品里面有其实蛮多黄庭经的相关的这些书法的作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书法的作品，而且可以讲说就是历代不少的书法名家都去抄写了黄庭经，那其实关键人物就是王羲之啊。好，就是第一个当简单这么讲，王羲之他是道教的信徒，家族是跟道教比较亲近的，所以王羲之在历史上就是谈，就是一般谈到就是说王羲之他有抄写了黄庭经，那只是说原作现在并没有流传下来。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就是宋朝那时候有人把它刻成碑，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展的其实就是宋朝那个时候从王羲之他所抄写了黄庭经刻成碑文上面所拓下来的。那因为是宋拓嘛，而且它保存到现在的状况也相当不错，这一件宋拓跟祝允明的黄庭经都是以他们的书法上的价值现在都已经被列为重要古物。
是，
王羲之抄写的黄庭经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浣鹅帖。
是，
好，就是因为王羲之非常喜欢鹅，
哎，
因为他认为说鹅的动作对他的书法的这些字体他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他非常喜欢养鹅。在二十五史里面的禁书，晋朝的这个禁书里面，他有一段记载，禁书里面讲的说是一位道士 知道王羲之喜欢鹅，然后他想要跟王羲之求字，所以他就养了大白鹅、就是很养得很好，然后说要送给王羲之，但是就是说请王羲之抄写道德经、王羲之就写了，然后他就很高兴换了这个鹅回去。但是除了晋书以外的很多记载这段故事的其他史料，大部分都讲说他其实抄写的是黄庭经、那所以后来王羲之抄写这黄庭经，所以就另外别称叫做浣鹅帖。我们书画的展件里面也有去画这一段典故的、那历史上后来的书法名家很多人都临摹王羲之这个帖、这一档我们展的是祝允明的，第二档的话我们要展的是、一个赵孟俯临摹王羲之的这个版本，这样
是、这个展览一直到八月份嘛，所以会分为两档。那刚刚科长提到就是前后两档是展出不一样的作品，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第一单元，那第二单元叫做道典金嵌、那里面就展出了故宫院藏历代编修道藏的珍稀善本。所谓的道藏就是汇集大量道教经
典的，对，就像佛教有大藏经、那道教后来也编纂他们所谓的道藏，就是等于说道教的相关重要经典把它汇整成为一个套书。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皇帝修道藏呢？
因为在古代你要去编纂这么大部头的这种我们现在讲的丛书套书、不是一般人的财力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就是基本上在皇帝才有这样子的
是
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动员。在道教出现的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讲说从东汉到晋，到基本上在目前看到最早开始去整理道教里面的重要典籍然后编纂出一个目录了。其实在南北朝的时候，当时最早在南朝有一个道士叫陆修静、他那时候已经有编纂了一个就可以讲说是当时一个道教经典的目录、但是当时我们这个书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讲说就是很早其实当时一些比较有学问的道士已经有概念说要把道教的经典做一个结集整理、那之后比较对道藏有实际的编纂就是很著名的唐玄宗、因为我们从他生平知道唐玄宗跟道教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近，那所以他那时候下令去做道藏的编纂，当时这个版本叫做三洞琼纲，只是说唐代的这个版本基本上完全没有留下，我们现在也只是从史料里面知道说当时曾经有这样子的编纂、之后因为经过战乱嘛，这个五代十国，然后另外宋朝的时候比较信仰道教的皇帝宋真宗宋徽宗也都、下令做过，等于说是等于说以皇家的力量去做编纂、
都下令编修过了。
对，那一直到把北宋灭掉的金好金朝的这个皇帝也有下令做过编纂、那只是说很可惜像这些从唐宋金的这些所编纂的道藏没有一部
留下来
留下来到现在的
是、这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要展出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当代在谈到道藏的时候一般谈的所能够看到的是所谓的正统道藏，正统是指明代明英宗正统年间正统十年的时候编纂完成，它等于说是明朝的皇帝下令编纂完成的，那这个是现在还流传我们现在一般如果说研究道教要读道教经典的，这个是有很多的翻译本可以看到的。我们院藏并没有正统道藏的直接的版本，但是我们院藏有一个在金代的时候金朝的皇帝曾经下令编纂过道藏，他那个道藏其实也是叫玄都宝藏。玄都宝藏意思是说是在当时的玄都观，玄都观就是一个道观的名称，在那边所下令编纂的，但是那个也是因为后来战乱的关系就失传，失传到金末元初，我们知道金是被蒙古人就被成吉思汗他们所灭的嘛，在金末元初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道教当时的一个新兴教派，就是你前面提到了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从武侠小说知道的
全真教，
就是王重阳嘛，当时全真派是一个新兴教派，但是他在发展的过程里面王重阳的弟子里面很著名的全真七子里面丘处机、对，那丘处机当时陪着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丘处机是陪着他等于说往今天的新疆丝路那边去西征、然后他对成吉思汗有很多道德的教化、那所以后来他有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那当时跟着丘处机一起往西域去的还有他的十八位弟子， 全真派当时的发展其实相当的快，等于说到了成吉思汗之后，到他的下一任还是下下任，就是窝阔台担任蒙古的皇帝的时候，全真派基本上他们跟当时新兴的这个蒙古的 这些的势力跟这些皇室关系非常好，
嗯，
所以当时等于说是丘处机的一位弟子啊，叫宋德芳，
是
他也是当时陪着丘处机去的十八位弟子之一。我个人觉得宋德芳是非常有组织才能的，因为我们知道编纂道藏、刊印道藏这个是很大的
工程，
对，还有就要花很多的钱，
对，
他花了七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称的玄都宝藏指的是宋德芳所编纂的这个，而且最主要是他同时加入了，因为当时他们全真派是一个新兴教派，所以他所编纂的道藏里面主要加入了他们全真派的祖师的著作。那这个玄都宝藏根据记录它是有7800卷，是目前历代的编纂的道藏里面其实是分量最多的，但是很可惜，当然就是说后来因为在
元朝，我每次听到很可惜就是又没有了，
就是说历史上很多这种，当然因为战乱，但这个倒不完全是因为战乱，是元世祖忽必烈，好，因为我们知道元朝的皇帝后来主要去信仰了藏传佛教，那当时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曾经主持过一个佛道之间的辩论，好，当时在历史上是说认为佛教赢了，那元世祖所以他就去打压道教，不是说把道教全部灭掉，但是他是把这个道藏特别是玄都宝藏的这个经版都给烧了，这个当我们现在看就很可惜，
对，
所以这个玄都宝藏的流传到现在唯一剩下两本，一本在我们故宫，就是这次展出第二单元的第一本，
是
它，然后另外一本在北京，总共四卷，我们这边这一本是有三卷，所以这是特别特别
纯是唯二的这个，
是是
玄都宝藏的三卷在故宫，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可以看得到，
是是是，
哇，这真的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这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那另外也看到了旁边还有搜神记，打开给大家看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妃妈祖，
是是，这次展的内容它是所谓的增补的搜神记，它是明代的一位文人罗茂生他所编纂的，之所以叫搜神记，是因为在早先历史上面比较知名的是因为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叫甘宝，他写了一个搜神记，只是说甘宝的搜神记其实很早就失传，
是
那他是后来后人从不同的书里面关于搜神记的引述里面后来再把它结集出来，搜神记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很多关于神怪的鬼神啦等等这方面的各种的故事都是从这里面收集，对后人有很多的启发。明朝所谓的这个增补，基本上它意思就是说是把以前的搜神记所没有记载的这些的神明故事，它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它的这个版本第一个它所呈现的是当时明朝的时候比较熟知的一些神仙，那第一档展示的就是天妃，我们现在比较熟知都是妈祖是天后嘛，
对，
但是如果你对妈祖的历史稍微了解的话，就是说妈祖被册封为天后是在清朝康熙皇帝的时候正式把她再提高册封到天后，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清朝以来的传统知道认为妈祖是天后，但在明代的时候这个增补搜神记里面当时的册封还是天妃的地位，那个时候妈祖已经是成为当时的渔民的主要信仰的神明，他已经有很多的灵验事迹，
是是。
然后这个搜神记里面它另外一个特色是在版本上面，因为它对每一位神仙都有插图，这次展示院藏的这个版本其实是罗茂登的版本里面最早的，它是当时南京那边的科书坊的版画了很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对，那所以它里面的这些关于这些神明的版画其实以版本上面来讲其实都非常有价值，那我第一档我们展示的是天妃妈祖，第二档展示另外一侧的是现在在台湾大家也熟悉的玄天上帝，就是我们台湾俗称叫地爷宫嘛，
是是是，据说里面总共有159，
是是，它总共是有六侧吧，
是台湾农历三月大家都在封妈祖嘛，就是妈祖绕境，没想到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还可以看到妈祖，那谢谢科长在上半场先 带着我们进入到道教的经典当中，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道教的传承，还有道藏的编修，也分享了关于道教经典的一些人物。想要继续了解的就是历代君主他到底对于道教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待会继续来请教科长。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听第六季公说公有理的中场单元故宫典藏大赏，来听听今天要颁发什么样的奖项，要颁发给哪位古人呢？欢迎进入今天的故宫典藏大赏。
国宝文物众星云集，各显身手角逐宝座，究竟谁能胜出？本宫宣布故宫典藏大赏现在要颁发的是闲云野鹤奖。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一月，不堪持寄君。这首诗是南北朝道士陶弘景的作品，直白地向皇帝表达不愿出世，只想隐居山林出家学道的意象。历史记载中，陶弘景自幼喜好读书，十一岁就成为官二代的学习小老师，后来还担任亲王侍读多年，但因为闲官职低微，加上求道心切，干脆辞官隐居，专心修道。作为道教上清派的代表人物，陶弘景学究天人，不仅擅长琴棋书画、天文地理，就连医学用药与道家炼丹之术也颇有涉猎。故宫《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中就有展出他的《华阳陶隐居集》。除此之外，他的书画作品《龙溪采芝图》与《华阳隐居真迹帖》也成为故宫收藏的珍贵文物。道士、医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还有后期兼修佛教的经历，他的全才甚至达到了百科全书的境界。故宫典藏大赏闲云野鹤奖，让我们颁给隐居山林、专心修道的陶弘景。
继续回来下半场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刘国威科长，给我们介绍《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的精彩看点。其实在上半场我们聊到了道教典籍的一些传承跟编修，第三单元的部分叫做帝王与道，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历朝历代君王对于道教到底是推崇还是疏远呢？他们都有不一样的态度了。可是我会发现哦，这一次的典籍，就是我们展出的典籍，都是以元明居多，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这是反映我们故宫院藏的这些善本古籍大部分是清宫的典藏嘛，
是
这样辗转带到台湾来。刚刚前面所讲到说，其实从经典角度来看，道教经典其实基本上从唐朝的时候应该其实就有很多的编纂
是
流传，但是唐朝的书籍能够流传到现在的相对很少
了、
相对很少。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部分是敦煌文献嘛，
嗯，
好、当然说另外可能问宋代了，我们院藏的宋版书里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讲传统的儒家相关的，我们讲四书五经、除了这些以外另外佛教的，我们院藏的其实最早的就是跟道教相关的典籍其实元代的，但是元代的就像刚刚我提到像这个全真派所编的这个玄都宝藏的孤本，它其实以当时来讲它算是个民间，因为它是以民间的力量来编撰，它并不是皇帝出资的、
是
回归到我们这次展览的跟道教很多相关的是明代的最多。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明朝有一些皇帝跟道教非常亲近，
对，
比方说嘉靖皇帝、万历皇帝、永乐皇帝跟佛教道教都很亲近、那一般我们看这些历史剧或是这些历史的介绍，比方嘉靖皇帝他曾经信仰，因为他在位时间长嘛，曾经二十几年不上朝，就是都在宫内，就是专因为他信道教，天天在里面做道教的这些斋教仪式，然后不去上朝，不管政事。当历史上的评价不是太好，但是也因为像这些的背景，这是第三单元帝王与道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刚好我们院藏的有几件能够去展现当时嘉靖皇帝当时他在后宫里面对道教活动的内容、那 啊，所以比较特别一点这样。
是，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展览真的是蛮难得的，这样你要收集道教的所有的经典，就可以看到过去历代君主他喜欢还是疏远的态度哦。那另外在这个单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前面刚刚也有提到所谓的渡人经，对不对？在这一次展出了明代的写本，
我们这次特别在展柜里面有展三个版本的渡人经。嗯，那当说第一个就是渡人经现在放在道藏里面的第一部，
嗯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
重要性这样。
那渡人经在道教里面出现非常早，大概是在东晋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渡人经，流传的非常的广，包括就是在敦煌文献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十几部以上的渡人经的写本。
是，
哎，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起码到了唐朝的时候，渡人经就已经是在道教信仰里面流传非常广的经典。
嗯，
后来在正式编纂道藏的时候，就是比方宋朝开始编纂道藏的时候，渡人经一样都是被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当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藏里面的渡人经，分量非常大，总共61卷。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这次展示的其实是渡人经的，可以讲说是它的原始经文的部分。
哦，
它61卷后面的60卷是可以讲说是注释啊。
哦，
比较算是注释。
嗯，
因为以渡人经这么重要的地位，我们这次展的一个版本是清宫的收藏，乾隆皇帝收的时候认为说这是赵孟頫抄写的渡人经。
嗯，
好，当我们现在的研究认为说这是明代仿写的。
嗯，
然后他在最前面的地方有一幅画，所以我们又把这个画做了输出放大放在这个墙面上。
嗯，
就是有画的一个老道士吧坐在那边，然后旁边有个题记。
嗯，
说是大德5年赵孟頫抄写这样。
哦，
这一部他是有被乾隆皇帝收进他的密电珠林的这个收藏里面。那另外我们有展的一部在展柜里面放在最前面，它是一个金折桩，那个是明朝宣德年间，并没有讲宣德几年，它也是一个雕版印刷的一个刊本，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院藏的，因为现在流传下来这个是一个孤本，不确定是不是宫廷里面，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宫廷里面制作的。
是，
它其实并不是光是渡人经，它是17部道教经典的合刊。
哦，
第一部是玉书经，玉书经也是道教里面很重要的经典。
对，
那它这17部经典里面，就是说里面的第5部是渡人经，所以我们这次展示的是把渡人经的这个段落给展示出来。那另外第3部其实是一个渡人经的注释本，它是明朝的版本，印这个的是明朝中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道士。
嗯，
汪太元。好，哦，那这个渡人经的注释者是元朝的时候的一个很著名的道士，叫陈志虚。陈志虚他是在基本上算是全真派。
嗯，
全真派的道士，那他的著作非常多，他在元朝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弟子，根据道教史里面认为说他是上承丘处机。
嗯哼，
就全真七子丘处机，下启明代张三丰。
哦，
张三丰我想我们一般也都很熟悉，
武当派的张三丰。
对对，就是说这个陈志虚，就是他道号是全阳子。
嗯，
那等于说是陈志虚他所写的渡人经的注释，当内容我们现在在道藏里面可以看到陈志虚的这个注释，但是我们院藏的这个是明代的时候一个道士叫汪太元，他出钱去刊印的一个，这现在是一个孤本，因为现在只有我们故宫有这个版本。
嗯嗯嗯，今天我们一直可以听到这个孤本，就是这一次的展览真的很多的展件都是只有故宫才有的。接着呢，第4单元叫做养生延寿，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讲道教跟医学的关联。
是是，
对，
道教很早期开始发展的特色的时候，在道教形成的时候，它跟我们讲中医，就中国传统的这个医学传统，道教跟中医其实关系就非常的近。
是，
好，很多在早期的一些对中医有贡献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嗯，
本身就是道士。
嗯，
哎，所以我们讲说道医的这个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很早。
嗯，
那我们知道道教的修持里面，不管是早先讲究这个炼丹嘛，炼丹真正说要炼这个丹药吃了能够长生，后来再发展到所谓的内丹。
嗯，
就是内丹就是说不去求外在的这些吃药长生。
嗯，
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鼎炉。嗯，但他的目的也都是希望能够达到 我们讲说寿与天齐，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那所以这些都跟我们讲养生延寿，所以它都跟这个中医等等这些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
所以我们这次第四单元比较就是呈现道教里面特别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嗯哼哼，之前听世勋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关于治疗的部分啊，很多道教常常用符咒来治疗，
是是。
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是不是也展示关于符咒的相关的讯息？
有，我们这次有挑选了一些，挑选就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道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其实在早先在中医里面，它是被列在中医的治疗的方法之一，是叫做祝由科。
是，
祝由科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用符咒来治病了。就是说因为在古代的信仰里面，就是说认为说你人生病有一些可能是得罪鬼神，符跟咒被认为说是跟鬼神沟通的一种媒介，所以如果懂的人他能够利用这个符咒去治疗某一些这样子的疾病, 所以原本祝由科是被列在中医的治疗的科目的十三科之一，只是说在后来的中医传统，祝由科后来在太医院里面应该是到了明代的时候比较认为说是迷信，所以把它从中医的传统里面抽离出来，所以现在祝由被认为说它是属于道教的传统，就没有被放在中医的传统。但是我们这次在展览的里面，我们特别展示了一些院藏的典籍里面的有一些符咒，而且我们特别挑选的是前几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在古代讲就是瘟疫嘛，
是，
对，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挑选还有在做输出的展示是当时这一类书籍里面所讲的避瘟疫的这种的符咒。
是是，哇，所以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有展出这样道教很特殊的用符咒来治病的方法。哇，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非常多关于道教的这次的展览哦，因为我知道科长自己是学佛教多年了这样子，那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展件是可以看到有道教跟佛教融合的呢？
可以讲说我们这次有两部可能跟这个相关，一个是放在第二单元的其实第二本，那这个其实也是清宫的当时的收藏，一个叫许道观的这个元朝的道士他抄写的佛经，那他这个佛经抄写的是佛教里面尤其在我们这个汉传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的经典圆觉经，但是他抄写的还不是圆觉经的经文本文，他抄写的其实是差不多在他之前一百年南宋的一个法师，天台宗的法师叫元翠，元翠所写的圆觉经的注，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在我们第四单元养生延寿这边，我们有展示一个是叫佛顶心观音陀罗尼经，它是个尼经写本的佛经，而且很典型的是当时明代宫廷的写本，那个抄写的非常漂亮，但我们特别展示是展示在它末尾的地方，佛顶心观音陀罗尼经这个现在在佛教里面，比方在佛教大藏经里面没有收，为什么？是因为明朝之后这部经被认为是一个伪经，就是说是汉中国人假造的，但是这个经在明朝之前起码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在敦煌文献里面这个经非常流行，它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古代的妇女很重要的一个碰到困难就是产难，就是
难产，
那它经典里面讲的是说你遇到产难，其实就是难产，假如说你碰到这样子的话，这个要念这个经典里面有一个咒语能够保护你，所以以前这个经典在古代的时候很流行，主要是针对这个，所以有些人抄写这个经典里面，他有讲说除了念这个咒语以外就是还要佩戴有一个符，就我们现在所以认为说这个经典就是不是真正从印度传过来，是
因为有符咒，
对对，就是在中国地区这样子委托出来的经典，所以后来被视为伪经，但是这个一直到明朝的时候还是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佛经，那我们这次展的这个尼经写本这个版本很特别的是它在末尾的地方就是有画出这个符，而且它是用朱砂红字画的，然后且明白旁边用小的这个泥经的字有写说佩戴此符能救产难、然后他还有配了两个佛教的咒语所以我们这次放在第四单元的那个展柜里面
是 哇，所以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一个作品，真的是可以慢慢看啊，因为这次展出的是典籍嘛，所以很多的文字大家可以慢慢的细看。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国威科长哦，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在故宫北院展出哦，会一直到今年的八月下旬，总共分两个档期，欢迎大家一定要前往去观展，不仅可以透过欣赏道教的经典以及相关的文物的特色去领略道教的思想，更可以借由各种面向来理解道的意义。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或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你到故宫的社群留言给我们，或者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同时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当然如果你喜欢节目的话，请你一定要记得订阅加分享，才不会错过每一集的节目。今天非常谢谢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公说公有理，让故宫与你零距离。